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一次回到 Boston， 回到这个教会当中来，就觉得好像回到家里面来一样，所以每一次都很高兴，也都非常的常常都非常的激动。我们在接到教会的邀请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决定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我们全家在过去半年当中，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专心的寻求。当我们确定这是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也很高兴，而且也觉得很荣幸，我们可以回到弟兄姐妹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服侍，让这个教会可以成为Boston 地区为神发光做见证的明灯。我们仍然很盼望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祷告，让我在未来这半年可以把我的最后的学业最后完成，也为我们未来在这里的服事和大家一起的同工祷告。那么今天要来跟大家思考的这两段经文，让我想到一个基督徒呢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你可以看到腓立比书第三章那里说，我们呢是天上的国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呢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神没有在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以后，就把我们接离开这个世界上。他能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我们呢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有两重的身份一样。我们一方面是天上的国民，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两重的身份呢？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两重身份彼此之间的关系呢？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我们盼望的是透过这两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权衡，怎么把这两个身份拿捏的恰到好处。我们先来看这两段经文的信息，然后再来看这个信息所带给我们今天的意义跟要让我们遵行的。第一段经文我给它一个标题是两重身份的示范。因为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也一样有两重的身份，他怎么来处理他的这两重的身份。那么这一个经文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交税的问题。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已经看到，在那里有人来问耶稣的门徒彼得说你们的夫子交不交丁税那事实上这个来问彼得的这一个人，他所想要收的这个税真正的名称，其实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你就知道它直接翻译成为圣殿税这个不是一个国政治上政府上的国税事实上它是一个宗教税当时的犹太民族要求所有住在巴勒斯坦的男丁每一年呢要交圣殿税，每一年交一次，好像我们也是一样，平常每一年交一次税。那这个目的是做什么呢？目的是要供给圣殿当做圣殿日常开销的这个费用的来源那么因为它是按男丁缴税所以好像在这里妇女可以免这个税是按男丁来缴税，所以它被称为丁税。那这个丁税的数目呢是半块钱，那差不多是等于一个男丁两天的工资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宗教税所以好像也不是一个绝对的强制税，跟国税又不完全一样所以呢有的时候在收这个税的时候，他们会考虑到有一些人或者可以豁免，一种就是低收入的人可以豁免，另外一种人呢就是没有收入，没有直接收入的人可以豁免比如说谁呢某个角度来讲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人的拉比是可以不用交这个圣殿税。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也许像就很像在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有点像那个传道人那样子所以他们也常常也可以豁免这个税交这个税那耶稣的身份是有一点特殊，一方面呢，耶稣实际上在做的，他的实际上的表现很像是一个拉比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在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体系里面，又觉得这个拉比是一个没有受过正式神学训练的拉比， 所以又身份又有一点奇怪哈。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有这一个例子发生。可是有一个人来问彼得说，你们的夫子到底应不应该缴税呢？那其实你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说，他这个是一种间接在那个这个催这个税哈。他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来说，你们的夫子好像应该缴税吧？但他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问。那当然彼得没有想到那么多，他就怎么样？他就很直接的就回答说，好，应该要交哈。那这个是啊，这个故事的背景哈。那么当彼得回答了以后呢，耶稣在跟他谈话的时候，那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到底耶稣应不应该要缴税啊？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耶稣所强调的不是他是不是一个拉比的问题，那在这里。耶稣所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另外一个身份。耶稣呢，他是谁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今天所要交的这个税是什么样的一个税呢？这个税呢是一个宗教税，是犹太子民犹太的百姓交到圣殿去，让怎么样，让神的殿可以来使用的一个税。所以就要问到一个问题，说上帝的儿子需不需要交圣殿税呢？这是很直接所面对的问题。那么在那里我们看到耶稣用了一个比方，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在这一个交税的这个状况，很像是在一个国家里面，特别不是现在的民主制度，在以前的君主制度里面，这个老百姓交税是交给谁？老百姓交税呢，现在我们纳税是其实是交给政府，但是政府用在我们的身上。君主制度不是这样子，君主制度老百姓交税是交给谁呢？是交给国王，是让国王使用的。某个角度来说，国王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这是当时的政治制度。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老百姓交税交给国王，国王的儿子要不要交税？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不用交税的。为什么呢？因为交给国王，其实呢就是国王的儿子也会用嘛，那国王的儿子何必还要交税？那么耶稣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说如果在当时的那个政治体制里面，王子可以不需要交税，那么这个圣殿税要交来让神的殿可以使用的，那么神的儿子要不要交税呢？某个角度来说的话，神的儿子是可以不用交税的。那这是一个角度的逻辑哈，但是耶稣接下来提到了，最后的结果是耶稣还是交税，还是交税，而且当然我们看到那个交税的啊，得到那个税的来源，因为耶稣没有收入嘛，哈，那得到那个税的来源是一个神迹哈。那么为什么耶稣后来还是决定交税呢？我想这当中有另外一个身份呢，是耶稣强调的。耶稣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当他道成肉身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耶稣的身上有另外一个身份，耶稣是人的儿子。耶稣是人的儿子，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创造万有的主宰。当他成为人子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同样是一个人。那么既然他是一个人，他就决定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人子所应该接受的一切的要求、一切的束缚、一切的约束，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他接受为人子应该有的本分。那这是啊，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的含义。那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里哈经文说不要触犯他们、抵触他们哈。但是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小字上的意思，就是不要绊倒他们。不要绊倒他们。耶稣做这身为人子啊，做这件事情是希望不要让这些犹太人的百姓啊被绊倒。那么这个地方所做的这样的耶稣最后决定交税这件事情，我觉得给我们看到耶稣在他具有这个两重的身份的时候，他啊活出一个两重的啊。占尽他两重本分，我觉得这是一个示范。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的主是一个创造万有的主宰，那但是呢他也同样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是有100%的神性， 在他的身上也有百分之百的人性。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当耶稣基督具有人的身份和具有同时具有神的身份的时候，他应该按照哪一个身份跟原则来行事呢？如果我们按照两个身份的这个的高低哈，身份的高低来比较的话，耶稣应该可以怎么样？可以随时使用他为神子的身份。为什么？因为神子的身份的分量跟地位一定是超过那个为人子的身份的地位跟那个分量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他常常是依照人的标准来行事，他常常是接受人的约束。圣诞节刚刚过哈，我觉得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我都会思想到耶稣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平。我常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耶稣基督身为神的儿子，当他生在人的世界上的时候，他甘愿的向我们认同。他甘愿的向人认同，他怎么样向人认同呢？他接受人所应该有的约束，他出身贫寒，他像人一样有情绪有情绪的高低潮。你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他欢喜，他也会怎么样？愤怒，他也会哭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对不起，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哭了，他像我们一样。有人的情绪，他也像人一样有人的需要，他从来没有随意的使用他为神子的特权。我们看到他行神迹，他从来没有行一个神迹在他自己身上。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也愿意善尽一个为人应该有的本分。一方面来讲，你看到的就是他愿意像一个人一样的交税。其实还有其他的方面哈。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30岁出来传道以前，他在家里面他也善尽为人子的本分。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一直认为30岁以前耶稣在家里面，事实上呢，他善尽了奉养母亲的责任。为什么？因为在教会的历史的传统里面讲到，耶稣肉身的养父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去了。那么在30岁以前是谁来奉养母亲呢？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他用什么方式来奉养母亲呢？按我的看法是，他是去做一个建筑工人，因为呢，那是他肉身养父的职业。那个木匠的意思不是只是木匠而已，那个木匠的意思是建筑工人。一方面，当他善尽人子的本分。一方面他不愿意让人有攻击他的依据，另外一方面他实实在在的是要表达出对人身份的认同。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段圣经里面所表达出来的。第二段圣经呢，他在这段圣经里面，他再一次的表达出人具有两级的身份，而人应该有两重本职分的一个的示范跟他的教导。那么这一个事件发生是在耶稣基督3年半传道旅程的末期，也就是他快要被抓、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当他到了传道末期的时候呢，犹太的宗教领袖跟政治领袖都很想要置他于死地。那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想要采取一个看起来合法的方法。那么所谓看起来合法的方法是什么样的方式呢？他们就想要去问他一些问题，然后要问的问题呢是很难回答的。在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当中，他们希望能够找到把柄，合法置他于死地。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人有话可以说。那这个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一种方式哈。它不是公然非法的，就后来没有成功，当然最后就是非法的用非法的方式了。他们想要用合法的方式抓到他的把柄，想要置他于死地。所以这就有马太福音17章这一连串的这些领袖跟耶稣之间的一个答辩哈。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一个目的哈，很有意思的是，这一些宗教领袖跟政治领袖平常呢是 态度意见很不一样的，意见非常对立的，甚至常常彼此冲突的，甚至常常彼此会因为这样子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对立的行动的，这些平常对立的群体呢，他们就合作起来了。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两个群体哈，第一个群体他们叫做西律党哈，西律党是什么呢？西律党是当时的保王党，他们决定支持罗马的统治哈，所以他们决定支持罗马统治的代理人西律王。这是西律党的政治立场。然后呢，另外一群人法利赛人，他们呢虽然不是激进的革命党，可是他们是坚决抗拒犹太民族被外族统治的。我觉得很像，我从苏格兰来，很像苏格兰人。你常跟一个苏格兰人谈话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我们实在是这个英国政府对我们实在多不好多不好，我们实在是应该独立的。当然他们没有勇气敢起来，以前有过，现在没有勇气敢起来暴力反抗或者是革命哈。但是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断的在讲这样的事情。反正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哈，他们虽然没有激进的起来革命哈，可基本上来说他们是坚决抗拒犹太民族被外族统治的。那么因为他们认为哈，犹太的宗教信仰跟他们的政治的独立呢，和这个整个国家的强盛是不可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群体是对立的。这两个群体我刚刚讲说他们常常在很多的场合当中对立。现在这两个对立的群体结盟了，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耶稣，他们联合起来要找到计谋来陷害耶稣。这个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政治理想常常都是不可靠的。政治理想常常都是为了实际，常常是为了实际的利益而转移立场的时候的转移立场的。有的时候你从政治当中你看到很多崇高的宣誓，其实只是为了要掩饰得到这个政治利益的借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联合？他们怎么样联合呢？因为呢，他们想要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逻辑上面很像那个逻辑学里面的两道论，就是他们要问耶稣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耶稣这样回答跟那样回答哈，耶稣这样回答呢，有一把刀砍下去，另外耶稣那样回答呢，有另外一把刀砍下去，反正怎么回答都要被砍啊。那他这个问题的之所以难回答的地方是这样子哈，我们当时呢，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我前面已经讲到过了哈。那么其实事实上从西元前第六世纪以来哈，犹太人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事实上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强权之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么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犹太人的宗教意识跟政治的意识就越来越紧密的结合。当时他们对于弥赛亚的期待，在耶稣的时代对弥赛亚的期待是政治性的，他们认为这个救世主的来到呢，是要帮助他们脱离强权的辖制，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宗教信念里面，所以最近前的犹太人呢是反对罗马统治的。因此那缴税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承认，所以他们想要来问一个纳税的问题，问说，请问你纳税给罗马政府，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那么如果耶稣回答说不应该纳税，不应该纳税，那就表示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呢某种程度的反对罗马政府的统治。那么如果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的回答是说不应该纳税，那么这两个结盟群体里面的其中一个群体就可以起来把耶稣抓起来，然后就把他送到罗马政府去，说这一个人呢想要反叛，想要革命。为什么？因为当他在回答要不应该纳税给凯撒的时候呢，他的回答是不应该纳税。所以这是一面，所以这是我说这两刀的一刀是这样子。好，那么如果耶稣的回答是说我们应该纳税，那么依照我刚才解释的当时的宗教信念就表示耶稣是和当时的宗教信念相抵触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另外一个群体法利赛人，他们就可以起来指责说，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先生吗？你以为你自己是不只是跟随上帝，而且是教导别人跟随上帝的吗？你看你为了这个保命的缘故要怎么样？要向罗马政府降服，所以你在宗教上面，在对犹太信仰的上面是不忠诚的，所以法利赛人可以起来指责他。所以他回答对， 回答应该，回答不应该，都怎么样，都有一把刀在等着砍他。这就是这个问题的两难的地方。那么如果你是耶稣，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耶稣用了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 看到这刚才经文里面讲到的，耶稣叫他们拿出一个钱币来，这个钱币呢是这个是属于罗马的钱币，然后呢问他们说你看到这个钱币上的像是谁呢？这个钱币上的像呢是凯撒哈。当时罗马钱币跟我们现在在英国用的不管是钱币也好哈，或者是那个英格兰政府的英格兰的纸钞也好，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上面就是那个元首的，上面那个都是元首的肖像哈。那所以同样的，在当时的罗马公用的钱币里面拿出来看，有一个凯撒的肖像。耶稣就回答说，该凯撒的归给凯撒，然后呢上帝的归给上帝哈。那这一个回答为什么可以让他们知难而退呢？我从几方面来分析哈。不只是让他们知难而退，而事实上在这个问题当中后来呈现出对我们而言是相当相当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信息。第一个问题，我想第一个层面是，我想耶稣的回答是，他当然他不是直接回答，他间接的回答说应该交罪，这是第一个层面。这是最直接的。那为什么这样回答以后呢？为什么这样回答以后，这个法利赛人没有起来指责耶稣呢？我想有一个方式，就是耶稣事实上在刚才所做的这件事情里面呢，他其实已经让这一群要来问难他的人呢，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状态了。耶稣问他们说，请你们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那我想我应该需要再多解释一下，当时犹太人所通用的货币啊，基本上来说有不同的货币。那其实马太福音17章你看到他用的是一种货币，22章他用的是另外一种货币。在当时呢，犹太人呢有不同的货币，我们刚看的马太福音17章里面讲到一种货币，这个公开的用途呢只有就是用来交圣殿税用的。如果你拿罗马的货币来交圣殿税，这些祭司会怎么样？会拒收。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货币。但是另外一种货币是罗马的货币，那这个罗马的货币呢，只有要用来交税给罗马政府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货币。如果你用圣殿的那种交给圣殿的那种货币来交税的话就不可以。好，所以有两种货币通用，在公开在公用的时候呢有这两个不同的用途。那么在平常的时候私下在有的这种贸易行为当然就有它的自由度，可是犹太人呢，他们通常是用犹太的货币，他们不愿意用罗马的货币。为什么？间接的消极的表达他们对这个政权的抗拒。所以一个要表达一个在心里面对于罗马统治有抗拒的犹太人呢，他们平常是身上是不会有这种罗马货币的，他们只有在要交税啦，没办法啦，只有拿他们平常用的货币去，那时候没有银行，但是总有一些地方可以兑换成罗马的货币然后拿去交税。所以如果你的心里面是不接受罗马政府统治的，你身上根本不会有罗马的货币。然后耶稣当时就问说，请你们拿一个罗马的钱出来给我看。当场就有人拿出来了，当场就有人拿出来了。他们不是说哦，你要罗马的钱币啊，好，我回去想办法去到哪个地方去弄一个过来，会找一个过来给你。不是，当场就有人拿出来。当然我们不知道是西律党的人身上有，还是法利赛人身上有，总之呢是这一群体当中有人当场货币这个钱就拿出来了。所以耶稣呢用的一个方法是让他们自陷矛盾，自陷矛盾的方法。如果你现在要来指责我说，你说可以拿罗马钱去交税，那么我就要反驳一件事情是，当我说请你拿一个罗马货币出来给我的时候，为什么从你们当中呢马上就有人可以从他的身上拿出罗马的货币来呢？马上当场就堵住了他们的嘴巴。那么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下面后一层的这个后续的行动呢就做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当他们用两刀论要来砍耶稣的时候，耶稣呢提出一个方法让他们自陷矛盾，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陷害耶稣。那么这是什么？这是第二个层面，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耶稣讲这一句话询问回答 回答这个群体的时候，事实上呢，他是指出了一个法利赛人在信仰上的一个前提的问题的错误。这句话显示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法利赛人的信仰前提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是政治性跟宗教性的合起来的救赎。可是耶稣的回应所表达的一件事情是，弥赛亚的来到不是政治性的。已经有太多的例子显示出一件事情，就是解决了政治的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政治的问题表面上解决了，未必解决了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真正的问题。真正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真正的问题要从信仰上面来解决。可是法利赛人不是这样子，法利赛人是把政治的问题跟信仰的问题合在一起。所以耶稣在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谈出来的第三个层面，就是告诉他们说，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 把信仰跟 把政治做了一个区隔。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可以再发挥下去，可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因为事实上去年八月的时候我多少谈到一点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我想要谈的是第四个层面，在这个回答当中呢，耶稣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感叹，或者是说他提出了一个两重身份跟两重职分的一个意思。就是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要说的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含义。耶稣在那里说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但是请不要忘记后面一句话是属于神的应当归给神。那么怎么样来表达说什么是属于凯撒的呢？钱币上面有什么呢？钱币上面有凯撒的形象。所以钱币上面的形象呢，是仿照当时罗马的皇帝所做的像，凯撒的像。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说这凯撒的刚应当归给凯撒，那么属于神的应当归给神，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谁是属于谁的？神的什么是属于神的呢？那么我们从形象的角度来做一个连结，就是钱币上的凯撒的像是属钱币上有凯撒的像是属于神的，谁是身上有神的形象呢？事实上是我们，是人。创世纪第一章讲到，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谁是属于神的呢？我们人。如果我们现在更集中焦点来讲，谁是属于神的呢？就是我们这些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拯救的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特别是针对我们。所以耶稣在那里讲到说，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就归给这个世界上，但是属于神的要归给神。所以在这里耶稣不只强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有这个世界上的职分，有本分，耶稣更重申的是，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在履行这个世界上的职分本分的时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更应该有一个超越于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标。一方面来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我们的本分，一方面来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要向人认同，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一个属于神的价值观，我们要有一个属于神的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对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我当然我刚刚讲说我们可以再谈基督徒对政治的态度哈，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这其实我也不知道，刚刚好我去年八月回来，今年好像碰到都跟这个题目有关系哈。那事实上这个不是我最关切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想我主要的关注是要讲到说，如果一个基督徒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这两重的身份，这两重的职分应该怎么样来能够有一个适当的平衡呢？一方面来讲，我们从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我们是属天上的，除了刚才我讲的腓立比书以外，我们也知道在彼得前书讲到说我们是君君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子民，这也是强调我们是在 我们有属神属天的职分，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他特别在临别的祷告当中显示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神没有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或者我们受洗的时候，受洗哈，然后把你的身体按到水里面去以后，你就不要再把你拉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你就死去了，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上，你就可以与神在一起。没有，还是要拉起来，还是要回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因为一方面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另外一方面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许多的身份啊，这许多的身份是神所要我们去尽的本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有许多的亲人，我们是这个社会的公民，我们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社会的群体，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这当我们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在这当中，我们要善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善尽我们自己的职责。我们是一个在家庭当中的家庭主妇，我们知道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本分。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职业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本分。我们在一个社会当中，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他要说我们所应该尽的职分，这是我们在世公民的职分。耶稣的榜样跟教导显示出我们应该这样活。那应该怎么样具体的表达呢？一个就是我刚所说的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这个尽一个公民的义务当然不应该只是表达在纳税上，这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而是思考的是，如果我是这一个社会的公民，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应该怎么样在这当中能够善尽我的本分。我不能够说一方面我是属神的，所以呢我在这个地上的身份，我在这个地上的本分就不再需要考虑，不再值得重视。我们仍然知道一件事情，一方面我是属神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应该有应该尽到的义务。那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要思考的是，我在这个地上的职业，我在这个地上的角色要怎么样来做，才能够让这个世界，让这个社会有更多从我的参与跟我的投入当中能够得着帮助呢？这是基督教思想里面的一个改革中的思想，他们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叫做职业的呼召。如果今天上帝要你扮演一个在一个地方具有一个职业，在这个职业上面乃是有上帝对你的呼召。所以对你而言，职业不是一个养家活口的媒介而已，对你而言职业有上帝对你的呼召。什么样的呼召呢？在你的职业当中，上帝要透过你的职业去让这个世界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知道一件事情，你当医生并不只是因为他可能让你得到很高的收入，你知道当你当医生的时候，你知道神乃是有个呼召在你的身上，让你透过你的医术让更多的人从你得到帮助。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知道老师这个职业不是只是让你每一个月可以领一次薪水，或者是让你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自我实现而已，你知道当然让你成为一个老师，他乃是要让你透过你的职业让更多的学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从你的身上可以得到帮助。那么第三个部分是所谓的社区关怀，我觉得这是美国社会的精神，就是在不同的town里面，不同的社区，他们强调的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的人呢，他们参与在这个社区的活动当中，让这个社区更加的好。而当这个让这个社区更加的好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好处，我们的邻居也可以得到好处。那第四个部分是，我们不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是整个世界的公民，所以我们应该要关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有我们去关怀，我们就关怀到几千里上万里外的这些南亚的这个地震跟海啸的这些受灾的人。我们知道虽然他们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我们是世界的公民，所以我们应该要关怀他们。我们是世界的公民，所以我们需要关怀。有的时候在美国这方面比较 被忽略，我们需要关怀这个世界的温室效应、环保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还要很考虑我们是不是买到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少用一点垃圾袋，或者是等等。这些是我们善尽我们世界公民应该有的本分。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有属神的身份，我们有属神身份应该有的职分。我想有几个部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一个部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是传福音、见证神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重要的属神的职分。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活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借着我们的见证、言语的见证、生活的见证，让别人可以因为这样子，使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么这是属神的职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一方面，属神的职分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教会当中的参与。当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参与各式各样不同的职分的时候，也许你做的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也许你做的只是铲雪啊，也许你做的只是开这个 bus 每一个礼拜天去接人啊，那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对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多的在这个地方成为神的见证的一个参与的一个帮助。那么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履行这个属神的职分。那么当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只是关心在我们周围的许多的人接受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关心在这个世界上更多的地方有许多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而当许多的宣教士在那里做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对他们的关怀，我们对他们的参与，这也是一个属神的职分。那么这两者之间呢，是属神的职分跟属人的职分，这两者之间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觉得会有，看起来会有三种可能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履行你在这世界上的责任，许多的人因为这样子而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态度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这一个人，这个老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教导学生的时候，他的爱心跟他的表现就是不一样。许多的人也许因为你的见证，就愿意就被这个见证所吸引，就愿意来认识福音，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那么这是你可以看到，这两者好像是相辅相成的。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那么明显的感受到那个直接的关系，可是呢，有的时候两者是并行，但是呢，并不会互相的冲突的。一方面来讲，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在他们的职业上面对这个社会有许多的贡献，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同时他在教会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服事，是可以并行的，而这两者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的。当然也有可能在这两者，也有可能这两者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冲突了。比如说，如果你的工作不能够让你好好的敬拜神，那么好像就冲突了。比如说，你的工作不只是因为时间的缘故让你不能够好好的敬拜神，有的时候是工作的性质让你一点一点不知不觉的远离神，那么在这样状况里面好像也就冲突了。那么到那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考虑说，如果看起来在表面上冲突了，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权衡，到底何者应该为重呢？耶稣基督在他的回答里面讲到，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属神的身份，我们属神的职分是必须要被我们优先考虑的。在耶稣的教导当中，不要忘记，第一，我们是属神的人，在我们面对需要做取舍的时候，我们的神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许多的抉择当中具有优先的地位。两级公民是我们的身份，两重的职任是我们的本分。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两者可以得到兼顾，能够得到平衡，甚至是相辅相成？那么我们承认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需要有智慧 来做这样的决定。但是我想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属神身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属天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的一切，来衡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的角色跟职任，而在做许多的决策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而天国子民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的样式跟见证是什么。如果这是我们考虑的标准，如果这是我们考虑的基础，那我们相信我们在面对两重的职分的时候，在有冲突的时候，在面对这样的冲突要做抉择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什么样的抉择是讨神心意的。保罗在写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给提摩太一个称呼，这个称呼说你这属神的人啊，他在那里告诉提摩太，提醒他，他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你是一个属神的人。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因为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盼望我们可以持定属神的身份，活出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善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的本分跟责任，让神的荣耀可以因为这样子能够得到彰显。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因为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你同时具有神的身份，也具有人的身份。所以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为了完成你的使命，主你愿意甘心的接受人一切的限制。主，你把一个属神的、属天的价值观跟一个属世的实践活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恩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把这样的形象提醒我们，让我们也能够以一个属天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生活的标准，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善尽我们应该有的本分跟职分，使你的荣耀可以得到彰显。求你每一天来帮助我们，求你每一天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样式。我们这样子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